我们打开腓立比书第四章。我们一起来读从第四节到第九节，第四节到第九节。弟兄们念一节，然后姐妹们再念一节。弟兄们先念，从第四节开始。我们一起来，你们要靠主常常喜乐。我再说，你们要喜乐。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藉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
神所赐福的，必在基督耶稣里面发到你们的心。
弟兄们，我还有未尽的话，凡是真实的、可敬的、公义的、清洁的、可爱的、有美名的，若有什么德性，若有什么称赞，这些事你们都要思想。好，我们低头有点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赞美你的恩典。今天虽然我们在一些的时间上有一些的改动，今天我们也会开始有新的英语服事的聚会。主，当我们在新的开始的时候，我们愿意在你的面前，正如诗歌所唱的，我们要来向你呼求。不管我们有多少的软弱，但是主，我们深信你的恩典够我们使用，你的能力能在我们的软弱上显得更加的完全。主，因为我们从来不是靠自己能够来服侍你，全是你的恩典。从起头的第一天就是你来拯救我们，从我们每天的生活当中，就是你的恩典在扶持着我们。主，我们前边的路，我们更是要依靠你自己的保守。主啊，愿你成为我们心中的满足，也成为我们里边的向着你追求的目标。主，我们谢谢你，当我们今天在这里来思想你自己的话语，思想你一切奇妙作为的时候，你的圣灵在我们当中，将主你自己的爱来教导我们，来让我们懂得如何做一个对爱有回应的人，也让我们做一个让爱能够从我们身上通过的人。主，为着今天在这里的每一位，我们愿主的圣灵对我们的心来说话，你向我们来彰显，向我们来证明你是靠得住的主，你也是蛮有怜悯和慈爱的主。我们愿荣耀都归给你，愿祝福平安归给你的子民，奉主耶稣的名求。我相信大家都知道，今天在欧本的聚会是一个比较新鲜的开始，就是因着我们有一个英语聚会会在11:30开始。那一面我们感谢主，有一个新的事工是为着年轻一代的成长，因为他们在这个社会上，他们用当地的语言。同样的，我们盼望藉着这个时间的更动，虽然时间改早了一点，但是并不会造成我们的难处，反而要成为我们的祝福。每次当有任何变动的时候，我们最需要的是来到主的面前，他是我们稳固的磐石和根基，信靠他的人绝不至于羞愧。 所以为着教会今天到以后的每一天，我们需要众弟兄姐妹更多的在主面前来祷告，来呼求，好让他自己的旨意在我们当中可以得着成就，好让他的祝福能够在众弟兄姐妹当中能够被周围的人看见，有主在我们中间，这是最宝贵的一点。我今天继续想跟大家交通的，就是在过往的一些日子，我有次序的、有意识的跟大家一起在交通腓立比书。那记得最后一次是跟大家交通到第三章，所以今天会继续的来在第四章一起来思想主的话语。第四章一开始，保罗这样说：我所亲爱、所想念的弟兄们，你们就是我的喜乐、我的冠冕。我亲爱的弟兄们，你们应当靠主站立得稳。保罗是一位神所拣选的使徒，他在神的面前有一个非常非常叫我们每逢读他书信的时候常感觉到的很特殊的，就是以主的心为心。他因为体贴到主的心肠，他也同样的他就关心到、关爱到每一个属主的人。所以他常常在他的信中给我们看见一个他与信徒之间的那一种的生命的亲切的不可分开的那种关系。他说：你们是我所亲爱、我所想念的弟兄，不止这样，你们也是我的喜乐、我的冠冕。他在别的书信也曾经对信徒们这样说：我的荣耀、我的冠冕是什么呢？就是在那一天主来的日子，你们可以站立在他的面前。如果你们能够生活在主的面前，让主的心得到满意的话，保罗觉得说我已经够了，这就是我认为的我的极大的喜乐和荣耀。他不是说你们都会听我的话我就很高兴，你们都会听我做什么、听我讲我就很高兴，他不是，他整个心只是想那些信徒们能够真正的被服侍到主耶稣的面前。如果每一个信徒能够真正的在主的面前跟主发生那一种爱的关系、生命的关系，他们能够爱主像保罗一样的那种的纯心，保罗心里就非常非常的满意。他甚至说过，就算我们软弱你们刚强我还是高兴，就算我被认为是被弃绝的，只要你们是主所喜悦的我也高兴。他甚至为着他的同胞他说过这样的话：为着我的同胞，为着我同作骨肉的以色列的同胞们，如果他们可以得救需要我被咒诅我都愿意。弟兄姐妹，这是一个很体贴主心意的人，他所求的不是他个人的得失，不是他个人的安危，他所求的是主自己在人心中的那一个的恩典。他因此也很多次的劝各处的信徒说，你们要靠主喜乐 这也是他在写信的时候常常提醒信徒的一件事。他说你们要喜乐，如果一个信徒失去了喜乐，那么在保罗看起来是有一些不正常的地方存在的。他不只是劝门徒们、信徒们，不管在什么环境上都要喜乐，他自己也留下这个他能喜乐的榜样。当然他说到他们能够喜乐的原因是什么，你们要靠主常常喜乐。我再说你们要喜乐，在前边第三章第二章他也重复的对他们说你们要喜乐。对我来说并不为难，对你们来说却是妥当。因为一个跟主的关系如果是已经不正常的人，他会失去在主里边应有的喜乐。一个犯罪而没有走在主心意中的信徒，他也会失去喜乐。一个明知主的旨意而不肯顺服的人，他也会失去喜乐。所以一个没有喜乐的基督徒，总的来说是失去了某一种的该有的见证。当然保罗所说的喜乐不是人意的故意去制造一些外边很开心的东西，不是。他所说到的喜乐都是在主里边喜乐。他提醒门徒说，神在基督耶稣里向我们所定的旨意是什么呢？就是要我们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他指出有三样的东西都是我们可以经常拥有的。他所说的喜乐是不论在什么境况，他心灵都会因着主耶稣而可以享有的喜乐。后边你会看见他怎样说到自己的喜乐的原因，他不会因环境的变动而改变他心中那一种的喜乐，因为他知道喜乐的原因唯独是在主耶稣的里边。他也说到要藉着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很多的事情我们因着不注重跟缺少祷告，以致我们常常就落在环境对我们的诱惑或者环境对我们的压迫的底下。我常常的有时候会提醒弟兄们，你们听见过，在教会最重要的事工的里边，在神的面前最合乎神心意的事工的里边，祷告是最重要的，是唯独能够叫我们得蒙神喜悦的侍奉。甚至传福音都可以带有私意的东西，好像在腓立比书第一章那里就说到，有些人传福音是带着私意的，
是带着分门接党的动机的，是带着要显明自己的什么东西的。但是祷告你就不可能，祷告是因着你必须真实的面对面的来见我们的主，你在他面前你必须把你的一切的需要，你一切的现状和你一切的愿意都在主的面前很真实的剖开，让主来鉴察，让主来改变我们，让主来向你说出他心里的意思是什么。所以一个正常的基督徒祷告的生活是最重要的，祷告的侍奉也是最重要的。你为着你自己，为着你的家人，为着教会，你能够做什么呢？其实我们真的是只能够用最好的方法，就是藉着祷告将我们一切所需要的来告诉主。神所赐那个出人意外的平安，就会在基督耶稣里边丰丰富富的赏赐给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固执着要某些东西，但是透过你在主面前谦卑的祷告，主会改变你的心意。祷告是一个学习放下自我的最基本跟最重要的学习的功课。祷告叫我们不敢固执我们的自己，有人以为说祷告就是在跟神讨价还价，逼到他非要如此不可，我祷告你不听，我禁食，我死给你看，你是跟神在闹意见。祷告最重要的点，你为什么要祷告？是因为你对主说，我这个人不行，我常常会错，我愿意在你面前让你来关照我，来纠正我，来改变我，而不是我们试图用祷告来改变我们的主。我想这一点也是我们常常需要被提醒的地方，因为我们常常受教导说祷告能够叫我们做那些不可能的事。的确神没有难成的事，但是祷告一个更重要的是纠正端正你与主之间的生命关系。祷告真的不像我们初初还没得救之前听人告诉我们的，好像我们找到一位随时听我们吩咐要做什么要做什么的主，而是教我们懂得我们不是什么，我们必须懂得屈服在神的面前，我们必须懂得做一个愿意谦卑来等候跟听从我们的主他的心意的人。所以祷告非常重要在哪里呢？它让我们有机会被改变，它让主可以有机会在你我的身上行本来行不通的事。他这里说到，凡事感谢，常常的感谢。基督徒学习做一个感恩的人也很重要。我们人很容易忘恩，我们人很容易忘记神给我们多少的恩典，我们遇到一点难处我们就埋怨主，我们遇到一点难处我们就埋怨这个埋怨那个。但是这里告诉我们要藉着祷告和感谢来告诉主。一个常能够感谢的人能够活得很轻松， 你觉得有什么东西可以感谢？你又觉得什么东西不可以感谢呢？其实每一天你睁开眼睛，我们就有很多可以感谢的事情。有一个人说，就算我周围的环境有很多看起来并不是很让我顺意的，但是我知道最少有好些事情我能感恩。他说，我要感谢主拯救我的恩典，我要感谢主保守我的恩典，我要感谢主给我有自由可以读圣经，我也要感谢主赐圣灵来教导我懂得怎样来听他的话语。我懂得感谢，就可以知道说神是叫万事都互相效力，能够叫爱神的人得着益处。在你我的生活当中，常常有一些我们很不乐意的，我们觉得很难的事情，有一些困难也是我们觉得如果能拿掉就好的，但是真的是有这些的难处是为着我们的益处。基督徒，我们学习一个事情，就是照着我们所已经懂的来讨主的喜欢，不是照着你不懂的，照着你已经有的来讨主的喜欢，不是照着你没有的。主对我们的要求其实非常非常简单，他许可我们遇到一些这样的事情，有些我们能理解，有些我们不理解。但是有一个人说一句很好的话，他说，顺服你所已经明白的，跟着神就会继续把许多的恩典和亮光真理来关照你，来赏赐你。顺服你已经明白的那些最简单的小事来开始，这就是基督徒生活的真实的东西。不用我们去做一些刻意的，好像要刻意来做什么神才会喜欢，不是这样，而是照着你所能明白的那一点你就去遵行。而同时呢，我们也要小心的，就是你所不明白的，包括你在环境上的不明白，包括你对圣经中读的一些的字句上的不明白，那你要用什么态度呢？你就相信，相信神是慈爱的神，不会错。相信我就算今天不理解，不会错，因为神是真正的蛮有智慧，蛮有慈爱，蛮有怜悯，在对待每一位属他的人。所以我们藉着祷告，藉着感谢，我们可以在神的面前做一个讨主喜欢的人，也做一个能够常常喜乐的人。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边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这也是同时也是说到我们基督徒生活中的一种很真实的经验。为什么说它是一种很真实的经验呢？ 有时候常常听见一些，特别是一些有心追求长进的年轻人，常常会有这样一种的，当然他们的存心都是出于很好的存心，常常为着我要去读哪个学校，我要去做哪份工作，我要交哪个朋友，一直在那里好像不知道该怎么办。有时候遇见一件事，我们有许多许多的声音告诉你要这样做，要告诉你不要这样做，所以这里说到，如果我们已经是懂得藉着祈求、祷告和感谢来告诉了神，那么神在你里边会给你一个深处的平安，也就是我们常常说的自有恩高的教训，在凡事上会教导我们。恩高的教训让我们里边有一种从主而来的平安，不是道理讲得通不通，而是你心里边跟主之间是那样的和谐，以致你会知道一件事情，你不需要去知道它的后果。我们很盼望知道明天如何，我们很盼望知道我们如果做某件事结果会如何，但是我相信我们更应该学的是倒过来的次序，我们应该学的是当我要做一件事，当我要去一个地方，当我要定规什么的时候，我先到主面前来求告，直到你里边与主之间没有罪恶的间隔，没有不幸的间隔，没有不顺服的间隔，你里边就在平安的里边去行。而且更重要的是，你不需要知道结局是怎样。这是今天很多人的难处，我们盼望知道结局怎样我们才会去做，而实在一个真正的愿意信而顺服主的人，他只要知道是主的意思，他就照着去做，他不知道，他也不去顾到后果会怎样。后果会怎样是神的意思管理。我常常记得有一个人讲过这句话，他说，主如果叫我们去行什么事，而我们却不走，却在那里问说，如果我去行了后果会怎么样，可能这件事就不会再让你去做了，可能这件事就会留在那里了，主自有他的方法达到他的目的。我们需要学习单纯的因主而信，单纯的因主而顺服，而不是因为你能操纵后果，而不是因为你自己知道你将会得着什么样的后果。今天我们这一种的心态太长久的让我们受到许多的亏损，我们真的是需要学习，只要求主跟我之间，让我不要难主他的心意，让我不要犯罪，让我不要悖逆，让我不要干硬，然后主你自己所做的你都要负那个责任，这不是我们负的责任，是主自己要负的责任。他这里也讲到我们如何能够有一个喜乐的心呢，他说到需要有一个谦让的心， 要让众人知道你们谦让的心，因为主已经近了。要能够经常活在主的喜乐里边，需要我们都有一个谦让的心，就是谦卑，就是宽容，就是不自我中心。然后他说到主已经尽了，这里有两方面可以说到主已经尽了。一个是主天天的就跟你在一起，主天天的就在你旁边，你随时的可以来求主帮助你，纠正你，关掉那些不应该走的门路，开启唯一他让你走进去的路，他会负责任。主已经尽了，也说到主要回来接他的儿女们，跟他一起回到他的国度里边的时间尽了。这也是我们今天要互相提醒的，就是今天我们把世界上许多的目的、许多的目标定得很紧，唯独我们把主要回来这件事让他放得很次要。所以我们会很着意、很在乎这地上的得失，我们会很在乎今天的得失，但是如果我们知道主已经尽了，那么今天这些的事情、这些的得失其实都是很短暂的，一下子就没了，不值得我们这样的去紧紧抓住不放。所以我们基督徒今天也要常常被提醒说，因为主已经尽了，我们在地上就不过是客旅，是寄居的。我们到一个地方去旅行，那个地方环境很好，给你住五星酒店、六星酒店，或者那个地方给你住的就是一个非常简陋的地方，其实你心里真的都不十分介意的，因为你知道你明天走了，再好跟再坏你明天都要走。所以我们看见说，我们有一个心智等候主的回来，是同样的能够让我们在这世上不被缠累、不被拉住。下边他还说到，基督徒不仅仅保罗，他就是这样的人，他常常不仅仅有教训，不仅仅有劝勉，他还说到一些实行的事，他还说到一些他自己的榜样的事情。他说，弟兄们，我还有未尽的话，凡是真实的、可敬的、公义的、清洁的、可爱的、有美名的，若有什么德性，若有什么称赞，这些事你们要思念。你们在我身上所学习的、所领受的、所听见的、所看见的，这些事你们要去行，赐平安的神就必与你们同在。生命不是一个抽象的教训和道理，保罗在这里告诉我们，我们从主得的生命是一个要 被生活的经验来证实的。圣经中所讲到的生命或者知识，都是跟经验经历的实践连在一起的。他说，凡是真实的、可敬的、公义的、清洁的、可爱的、有美名的，若有什么德性，若有什么称赞，这些事你们要思想。我们不是活在一个真空的里边，主也没叫我们脱离这一个世界。他的祷告很清楚地说，父啊，我不求你叫他们离开这个世界，他们也像我一样被你差到这世界上来，他们在世界中，但是他们又不属于这个世界。我们活在世界的当中，我们每天的生活和经验都是在向人说明我们里边拥有的是什么样的一个生命。如果是主的生命在你我的里边，我们就会思想到那些美善，用今天的人的话叫做增善美。但是我们思念这些东西，我们一面要去注意到在这些事上，我们作为一个有主生命的人，当怎样的在人的面前为主做见证。保罗能够说，你们在我身上所学习的、所领受的、所听见的、所看见的，这些你们要去行。就是说，保罗他不只是告诉人怎样行，他自己立下了他怎样行的榜样。当然，我们很多很多人都不敢讲这句话。我们很多很多的人，我们常常听见，我们很谦卑，也很真实的对人说：“我很糟糕，我很不行。”但保罗在这里给我们看见，我们有一个责任。这个责任是什么？你讲的是什么？你是生活的表现，必须跟你讲的能够一致。你讲的是什么？那个道必须是能够活出来的道，不是讲出来的道。他说你们要喜乐的时候，保罗自己是在监狱的里边，自己是被捆锁在铁链当中的人，他是一个失去自由的人，他甚至是等候的审判，可能就要没命的人。但是他能够对信徒说，我有喜乐，你们要喜乐。他不是自己叫人喜乐，他却不喜乐。他能叫他们说，那些美善的事你们要思念，要去行，不是因着他自己平时没那样行。他能够说，你们要效法我，像我效法基督一样，因为他天天的活在基督的面前，他天天的愿意主在他身上造常的显大。他讲你们要效法我这句话的时候，没有半点的骄傲在里边，而是充满了爱心的劝勉。他劝他们说，我巴不得每个人都像我一样，
但是不要像我有这些锁链。这就是基督徒非常崇高的品德。基督徒是盼望每个人都能够爱主，但是基督徒从不愿意别人戴上枷锁。我愿意你们每个人都能够像我一样的认识主的爱，被他所吸引，全心的来跟随他，但是我也盼望你们不要像我有那些难处。他知道很多的人经不起难处，他知道很多的锁链是人忍受不了的。弟兄姐妹，你看见吗？我们去关心一个人，去向人传福音的时候，我们巴不得他们能够得到主，认识主，像我们一样。但是我们从来不盼望，也不加半点的枷锁给任何的人，因为主来就是要释放人得着自由。如果我们试图帮助一个人，劝一个人，我们却同时给他安上许多的条件，许多的规矩，要他这样去做，我怕我们并没做对。真正的认识主的保罗，他从来都是盼望人得着他在主面前所得的好处，但是他从来不想加任何的重担在别人的身上。里边的生命叫我们对同一件事有完全不一样的反应。同一个环境，因为里边的人的生命不一样，可以叫一个人得着成长，可以叫一个人失败跌倒。正如我说，环境都不会改变，在我们得救尝到这个救恩的时候，就很清楚的知道所有的环境临到你，临到我，临到世界上的人应该都是一样的。但是为什么会有不同的结果呢？就是因着里边的生命不一样。一棵活的树，太阳出来晒晒它，它就吸收了阳光的光学作用，它就里边开始成长，化成了它自己里边的生命的成长。刮风下雨了，它就吸收了里边的水分，它就更往下边扎根，更加往上边成长。但是如果一块木头，它不没有生命，太阳一晒它就裂开了，风一吹来它就烂掉了。同样是这样的环境，里边的生命决定了你结果会是怎么样的。我们常说河水总是往下游流的，但是那些顺着河流而下的鱼都是死去的鱼，都是垃圾。如果里边有生命的活的鱼，都是逆流而上的鱼，都是在逆流的当中往上而游的。照样在我们今天的社会环境里边，你我里边的生命会把一切对没有生命的人是坏的事情都转化成为你生命的滋养和力量。那么今天我还是要先停在这里，但是我提到两点很重要的，一个就是保罗觉得属主的人应当常常喜乐，喜乐的来源是在主的里边喜乐，喜乐的原因是
靠着主常常喜乐。一个在主面前有喜乐的人，他必须是能够常常藉着祷告、祈求和感谢来把自己的情形告诉主的人。他也是一个能够思念那些真善美的事情，这些的事情是要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来体现、来实践主的教导和主的生命的。我们低头祷告。主，愿意你自己的话语，只有藉着你自己的圣灵才能够在人的心里起到那个作用。主，除去我们心中所有的刚硬，除去我们心中所有的骄傲，好让我们能够被你自由的来工作，好让我们在你的面前能够被你自己来改变，好让我们能够成为一个有喜乐的人，也成为一个能够在那些美善的事上来实行和彰显你自己生命的人。我们求主帮助我们，在我们平凡的生活当中，让你用万事互相效力来叫我们得着益处。我们这样祷告祈求，奉主耶稣的名。